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新田还是给您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本周最热门的新闻啊，那就是关于最高法院文件泄露的事件。第二个话题呢，是接着上星期的那期的节目啊，是专访前川普政府的新冠顾问，这次要谈的是群体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患。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条新闻哈。最高法院关于推翻近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标志性的堕胎案判决的裁决草案被泄露到了媒体，引发了在华府和全国多个大城市发生抗议活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在全美各界激起那么大的震动？这件事情跟我们华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在本周一5月2号的晚间独家发布报道，公布了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草案。这项草案呢，是由最高法院最保守的一名大法官叫阿利托 Samuel Alito 在2月份的时候撰写的，他明确的推翻了两个前高院法庭对于堕胎案的裁决，也就是罗素韦德案和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而这两个案件呢，是联邦政府维护妇女堕胎权的一个基础。讲到堕胎，那么对华人来说，可能有的人关心，但很多人可能并不关注哈。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这个话题啊？因为新田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更何况呢，对于未来，尤其包括您的子孙后代的生活呢，也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作用。所以就来谈这个话题啊。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他们的一个在裁决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为什么会被泄露到了媒体？而相关的堕胎案的这个争议的核心，到底是关于什么？为什么说这个堕胎案的判决是一个154年的这么长的一个错误啊？这个呢，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好，首先呢，可能大家听到很多啊关于堕胎的争论，支持堕胎权的活动人士呢，他们经常说的是，包括像最近在华府的抗议中，那他们都是在说什么呢？
We say no choice,
we say pro-choice.
They say no choice,
we say pro-choice.
听到吗？他说 They say no choice, we say pro-choice.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就说，反对堕胎的人，他们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说我们要支持这种选择。看到的最普遍的一个广告牌就是说，我的身体我的选择， My body my choice， 这个都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典型的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喊的口号。包括总统拜登，他在高院的泄露案出来之后呢，他也做了声明，对媒体呢说出了这样的话。
The idea that we're going to make a judgment that is going to say that no one can make the judgment to choose to abort a child based on a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I think goes way overboard.
拜登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根据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说任何人都不能做出选择堕胎的判断，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太过分了。好，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支持堕胎的人士呢，都认为说反对堕胎，你就是反对妇女选择有选择堕胎的权利。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不是的，最高法院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被泄露的草案里面说的是什么？是说不是说妇女就没有权利去选择堕胎，而是说谁能够来决定妇女可不可以去堕胎。最高法院认为呢，不是联邦政府来决定，而是给人民决定。人民通过什么决定？人民通过他们的州议会来决定，要每个州自己去决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所以这两方的辩论呢，往往被误导了，说是关于妇女有没有选择堕胎的权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关于政府是不是应该来决定妇女能不能堕胎呢？5月3号的时候，在这个泄密事件出现了之后呢，民主党领袖包括总统拜登呼吁国会将罗素韦德案的裁决编入法律。这个罗素韦德案我们待会儿会仔细讲啊，它就是把妇女堕胎定为了宪法保证的一项权利。所以但是呢，其实中间呢，我还要插一句的，就是其实拜登在2006年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媒体采访啊，就是叫德克萨斯月刊。当时他说呢，他认为这个让政府应该完全对于堕胎的事情置身事外，同时他也认为呢，应该让政府参与其中来改变整个环境，让有利于妇女来决定去怀胎而不是去堕胎啊，这是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最高法院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联邦政府不应该来参与这个决定，而是要让州政府州议会来决定，也就是说是让人民来决定。好，那么第三点，今天希望在想要在我们进入更多的分析之前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案子如此的重要？这个罗素韦德案呢，是1973年所判定的。当时这个判决不仅让堕胎成为了一项美国的宪法保障的权利，而且还导致了后来最高法院对于许多其他的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争议做出裁决，成为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包括像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在学校里不能做祈祷，包括使用胚胎作为干细胞的来源等等。也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里面的9位大法官，他们的裁决决定了美国人生活中很多非常重大的往往是有争议性的问题。那这是不是，首先这个是不是正常啊？是不是跟我们立国之父的宪法所设定的符合他们原来的设定？另外呢，如果最高法院对于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最终确实是废除的话呢，它可能对于其他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争论的议题呢，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关于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是不是会被推翻，会有起到这么重大的作用哈。这也是为什么全美国的人呢都在关注。如果熟悉美国历史的话呢，尤其是更加传统或保守观念的人来说哈，他们就觉得关于堕胎的争议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巨大。因为美国它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绝大多数的宗教人士包括持有这种保守观点的人呢，都认为这个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他已经就是一个生命了，你不能随意堕胎的。因为作为美国，他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权的自由嘛。那作为母亲你有自由，那么对于不能说话的婴儿来说，他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他是不是可以就被你来决定随意的去堕胎堕掉呢？所以呢人们就把这个堕胎啊视为一个关于如何对待生命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它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作用的。好，这个是新田想要就是把这样三点哈跟大家先这么有点总结性的说出来。那也许您还不一定能够理解或者说支持，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呢会说更多的一些细节哈。那我们现在呢就从头来讲一讲这个罗素韦德案，这个堕胎案它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裁决下来的，为什么说它是一个154年的错误。好，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呢，德州达拉斯一位21岁的女服务员，一个 waitress 叫诺玛麦考维，她怀孕了，这是她第三次怀孕。当时呢她没有结婚，她也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在德州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堕胎的。于是呢这个麦考维就编造了一些故事，她听别人的建议，她就说她被一群黑人强奸了，因为如果可以得到证实的话就可以例外得到 堕胎的资格，但是最终呢，因为他这是编的谎嘛，就没有能够圆过来，所以这个计划没有能够成功。那么他就是到处想办法，后来呢就被介绍给两位这种 progressive 的律师哈，他们正在寻求寻找想要堕胎的妇女。那么于是呢，在这个律师的帮助之下，麦考维就去起诉了德州的政府。他告诉媒体呢，他的名字叫简罗 Jane Roe。而他告的是谁呢？告的是，因为他不能说就告整个政府哈，他告的是达拉斯县的地检官，叫亨利韦德。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就名字就被定为罗素韦德，就是这个他的 last name， 他其实是假的一个化名哈， Roe versus Wade， 叫罗素韦德。好，那这个案子呢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三年后，也就是1973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做出了判决，将堕胎定义为一项宪法保障的人权，所以就裁定了德州政府是败诉了，同时呢也废除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同时呢他也废除了美国48个州当时禁止堕胎的所有的法律，使堕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宪法保障的人权。那么最高法院在1973年决定堕胎是一项宪法权利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呢？它主要根据的就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这第14条修正案其中规定各个州不能制定侵犯美国人人权的法律，因为它把它定为一项人权，然后呢根据第14项修正案各州不能制定侵犯人权的法律，这就是他怎么样成立的。所以当这个罗素韦德案的判决发布之后呢，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就有点震住了哈，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派和宪法学者呢，尤其是原执法，就是说根据宪法原有的意思来诠释宪法，这些学者呢他们就逐渐意识到了这个1973年基于第14项修正案的判决呢是完全错误的，它破坏了宪法的真正的精神，而且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一些州就开始通过立法从一定的程度上去限制堕胎。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对另一个堕胎案又做出了裁决，那项案子呢就叫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这被认为呢是罗素韦德案之后另外一个关于堕胎的里程碑式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是维持了罗素韦德案中确立的妇女堕胎权利，但是呢他又改变了限制堕胎的标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讲述，就是说最高法院所泄露的裁决草案它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今天谈到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最高法院文件泄密的案子哈。那么刚才谈到了最高法院呢是通过两个堕胎案的裁决奠定了在美国妇女堕胎是一个宪法保障的权利哈。那么快进到2018年3月的时候呢，密西西州州政府他们就通过了一个妊娠期法案啊，就是禁止在怀孕15周之后堕胎，除非是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或者严重的胎儿畸形，这被认为是全美最严厉的堕胎禁令。当然了，州议会呢通过这个法案需要州长的签字才能生效，而当时的州长布莱恩特在签署法案的时候说，我们可能会在半小时之内哈就被起诉，但是他说我不怕，这个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果然呢，在签署法案的一天之内，密西西比州仅剩的一家堕胎诊所叫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就起诉了密西西比州的卫生部部长叫多布斯哈，说这个法案是违宪的，被称为是叫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案。这件案子呢也是打到了最高法院，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最高法院同意审理这个案件。我们再回到这个非常关键的罗素韦德案哈，所以它是关于妇女能否有权利选择进行堕胎这个辩论吗？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它不是的， 这几个案件，包括1993年这个罗素韦德案，还有2018年的多布斯起诉杰克逊妇女案件和之前的这个凯西案呢，都不是说关于妇女是不是可以有堕胎权利，而是说谁可以决定是否堕胎这样一个问题。在被泄露的裁决草案的副本中，大法官阿利托是怎么写的呢？他说，在宪法通过后的前185年里，美国每一个州都被允许按照每个州的公民的意见来处理堕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罗素韦德案和凯西案呢是必须被推翻的，因为宪法里没有提到堕胎，任何的宪法条款都没有说要保护这种权利。不仅是在罗素韦德案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宪法权利，而且呢，堕胎在每一个州长期以来都属于一种犯罪。然后这个裁决草案里面说，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是不正确的，而且它不仅是错误的，它其实还是建立在特别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他说是在这个我们的历史和现在的基础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依靠的是一种错误的对历史的一种叙述。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呢，还说到这个条款被认为保障了宪法中没有提到的权利，就是说这个堕胎是在宪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权利。那如果要说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呢，必须是深深扎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的，并且隐含在有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法院它裁定很多的案件呢，一个是要按照先例法，当然首先就是要从宪法里面能够决定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认为堕胎权呢在宪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另外呢，他们也要看这样一个权利是不是深深的扎根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之中的，他们非常看重这一点。他说这个堕胎权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根植于美国的传统的历史中的，相反的，它在美国传统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犯罪。所以呢，这个决议草案就说罗素韦德案一开始的判决呢，他就错得离谱，他的推理非常薄弱，而且这个裁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所以呢，不可避免的一种结论就是堕胎权并没有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和传统中，相反，从 common law 就是美国的普通法的最早时期一直到1973年禁止堕胎是美国的一种传统。所以呢，最高法院就认为现在是来跟随宪法把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所选出来的州的民意代表的时候了。可以看到，可以听出来哈，就是这项决议草案呢，以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于1973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而且非常明确的指出呢，在决定妇女是否可以做堕胎的这个方面呢，是应该由每个州的人自己来决定的。那么怎么来决定呢？因为每个州都有选出他们的州的民意代表，那就是州议员、州议会。然后呢，在这个草案中，大法官也说了，说已经有26个美国的州呢，都明确要求推翻罗素韦德案，把堕胎问题的决定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最高法院说，我们不能希望仅仅通过一种指令性的解决方案，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生活，来解决这样的一种争议。这个就是基本上被泄露的这个98页的最高法院的裁决意见书里面，这是一个草案哈，不是最后决定，是草案书里面它最最主要的内容。那今天呢是把它挑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场堕胎案的这个争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个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是一个长达154年的错误啊？这个呢就要谈到我们对于宪法的了解。当立国之父设计美国宪法的时候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想法。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不想让联邦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因为当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失去控制的话，变成了暴政或者独裁，就会对人民造成非常巨大的伤害。那这点呢大家都应该能够理解哈，包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提到过的，像在上海发生的事情，那一个独裁政府的政策就可以让中国最繁华的这么样一个城市 那么多的人还饿，对不对？那么关于联邦政府，那他到底能够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权利，他又不能做些什么？立国之父呢也有明确的规定的，把它称为是叫列举权利。哈，什么叫列举权利？就是21项权利，他都明确的规定了联邦政府可以做这么21项事情，包括外交，包括国防，国际商业，州与州之间的商业，还有制币啊，就是那个印钞票，然后还有关于破产，关于版权，关于邮政服务等等，这些21项事情呢都是联邦政府去做的。那么除了这21项事情呢，其他的全都不是联邦政府应该管的。立国之父他们制定宪法的时候呢，第二个想法，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联邦政府只能做他们适合做的事情，而不能做他们不适合的事情。那什么是适合他们做的呢？就是刚才讲的这21件事情哈。那么哪些事情是完全不适合联邦政府做的呢？如果总结来说，那就是关于美国人该如何生活，这些事情都不是联邦政府应该管的，包括允不允许建什么样的房子啊，孩子该上什么样的学校啊，怎么样做生意啊，是不是可以堕胎啊，这些呢都是不应该由联邦政府来管控的。因为呢，立国之父认为哈，你这个联邦政府这个远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对于比如说加州，离他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加州的人他们的生活问题能够了解多少，他们这个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凭什么去规定，在他们的生活问题上就去规定那么多来掌控他们的生活呢？那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思路哈。那怎么样能够来确保联邦政府不会去侵犯人民的生活呢？立国之父在宪法中呢就做了这样的规定，所有没有列举的权利，就是刚才讲到的21项权利，都属于各个州的权利，各个州人民的权利。所以呢，关于妇女是否能够堕胎的问题，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一个决定权，那这个是老百姓的生活，应该由各州的老百姓自己去管理。那么各州怎么去做呢？就是由州议会、州议员。比如说在1970年的时候，华盛顿州是第一个在美国把堕胎合法化的州，一直到1973年之前，德州仍然是把堕胎定为非法的。所以你看每个州它有不同，它就是有不同的政策，这个就是立国之父的设计，让每个州自己决定。那每个州确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决定，而且他们就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各个州情况不一样，那里面的人民不一样，他们的意愿不一样。这个也就是包括立国之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每一个州啊，当时是13个州，现在有50个州，每一个州都是一个民主实验田。那么哪一个州它实施的政策好，它的效果就会出来，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本州的人他自己当然就会经历到，而附近的其他州的人呢，他也会看得到，他会对比，然后他就觉得说，诶，可能那个州他更繁荣或者更自由，我喜欢那样的政策，我就要搬去那样的州。所以就会出现所谓的用脚投票，你在美国其实搬家跨州搬家是很常见的情况，对不对？那这个也就是说美国他这样的一个共和宪政体制它的一个特性。那么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说，那当时这个罗素韦德案哈是怎么样破掉了立国之父所制定的这些原则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刚才谈到了立国之父制定宪法的时候呢，这个堕胎权并不是由宪法所规定的一项权利，而是应该由各州去判定的。但是罗素韦德案一直在1973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在最高法院被判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说是堕胎权是联邦层面的，由宪法所规定这样的一个权利，是如何突破了，就是等于是破坏了立国之父所制定的这些原则呢？那这个就要追溯到1868年， 是的，1868年哈，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啊？美国呢，那时候刚刚结束内战，正在重建南方。虽然呢，黑人获得自由了，不再是奴隶了，但是呢，被打败的南方各州呢，他们却是不情愿的哈。虽然他们不能再让黑人做奴隶，但是呢，南方各州仍然是对黑人施加了很多的各种限制，包括说黑人的孩子不能上某些学校啊，黑人在公交车只能坐在后排，不能坐前排啊，黑人也不能申请某些工作啊，等等等等。那么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呢，联邦政府就匆匆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那就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那这项修正案是关于什么呢？主要有两点哈，一点呢就是说确认了出生成为美国公民的这样一项权利，那就是说你只要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公民。那么其实当时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呢，是为了给黑人这项权利，让黑人生来就可以是美国公民，不会受到歧视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项出生就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现在造成很多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就先不多说了。然后第二这个修正案第二点是什么呢？是规定说各个州不能制定剥夺或者违反人民权利的法律。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说南方各州不能制定剥夺黑人权利的法律，但是他作为一个修正案呢，他就把它 generalize， 把它很普遍化了，写在纸面上，然后又通过了，这个就为后面发生的事情呢铸成了一个大错。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错哈？就像之前我们讲过的，立国之父的宪法设计是联邦政府权力有限，各州的权力无限，对不对？那所有跟民众生活相关的问题呢，都是由各州来决定的。但是这个第十四条修正案，它其中这一点，各州不能制定剥夺人民权利的法律，什么意思呢？它等于就把各个州的权力给限制了，对不对？那各州就被束缚了手脚。所以呢，他的各州权力就不是像宪法所规定那样是无限了。另外他所说的人民的权利，那什么是人民的权利？到底谁来定义这些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在1973年决定罗素韦德案的时候呢，他就把堕胎定义成民，成为是一项人民的权利。然后根据第14项修正案呢，就德州你把堕胎定为非法，你就在违反人民的权利，它是这样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154年的错误哈。那从186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呢，最高法院呢，它等于就是收回了宪法所设计的各州的可以享受的无限的权利，然后再加上这个第14项修正案这样的一个手段呢，最高法院就在很多的案件上，很多尤其是有争议的事情上面呢，都去这么判定说这是人民的权利，然后你州呢就不能制定剥夺人民权利的法律。然后呢，由最高法院这么一定的话，整个的美国就变成都要遵从这样的法律了。这就是后来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学校祈祷的非法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尤其是极左派所提倡的各种新兴的权利呢，就是这样得来的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罗素韦德案它所开创的先例呢，造成了这样很多的一些后果。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案子裁决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多年以来呢，尤其保守派呢，他们就一直在推动，在呼吁说应该要推翻这个罗素韦德案。那么在目前的最高法院的组成里面呢，是比较有可能哈，把这项案子的裁决给推翻的。那么为什么说这项案子的裁决对美国国家的根基啊，其实是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呢？其实在这里呢，新田还要先插进一个信息哈，就是这个罗素韦德案的女主角啊，她原名叫麦考维嘛，她其实在她的说法上面她是颠来倒去翻来覆去的。一开始呢，她跟法院说 我为什么要寻求堕胎，因为怀孕我无法就业，压力非常之大，这就为什么我要堕胎，但是德州不允许我堕胎。 那是1973，就是1970年代初的时候，他在起诉的时候这么说的。那在案子判决了十年之后，1983年的时候呢，他对媒体又说，他说我是因为被强奸的，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所以要堕胎。但是呢，又过了两三年，他就说，他原来说的强奸的说法呢，不是真的。然后在他去世前不久呢，麦考维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又承认，他说其实当时他是收了钱，收了律师的钱去来发表反对堕胎的言论，虽然他自己仍然认为妇女有堕胎权。所以他这个自己这种为什么想要堕胎这个说法呢，是翻来覆去，而且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不完全真实的，但是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却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说法。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些事实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高法院被泄露的裁决草案里面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本质哈。Alito 大法官他在这个裁决的开头结尾用了意思一模一样的句子，他怎么说的，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开宗明义，他说堕胎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德问题，他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美国人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个裁决书最后裁决意见的最后他怎么结尾的呢，他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意见书的开头，也就是堕胎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然后他接着说，宪法并不禁止每个州的公民来决定是不是禁止堕胎，罗素韦德案和凯西案呢却超越了这种权利，所以我们现在推翻这样的两个裁决，将这一权利交还给人民和他们所选出的民意代表。这个就是整个的被泄露的裁决草案它的决定非常重点的这个要点哈。也就是说呢，每个州的人民将决定自己将站在道德的哪一边，这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所表达的。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立国先父，他们是非常的重视道德的。比如说约翰亚当斯他曾经就说过，他说我们的美国这样的一套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的，它完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政府。乔治华盛顿，我们的第一任的美国总统，他说道德美德是这种民众政府的一个必要的源泉。然后富兰克林他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民才能够获得自由。然后富兰克林在1987年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制宪会议就是这个制定宪法，他们开了好几天的会议，最后一天呢，他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他当时是这个制宪会议的主席嘛，有一位老妇人就问他，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制度呢，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就回答说，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和制，但是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它的话，他说 We got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所以美国这样它是一个共和制，但是他说如果你们能够保持它的话，那么我们能够保持它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息息相关，不要认为说是其他人的事情。好的，讲到这里呢，可能就是希望新田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前后它的意义，都解释得比较清楚了，希望您觉得是有所帮助的。那么大家也会认为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文件会被泄露呢？最高法院的裁决草案被泄露是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作为最高法院，这个司法独立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制的非常强有力的一部分，它三权分立嘛。那为了保持这个最高法院它的公正性、独立性，不受到党派政治或者公众和舆论压力的影响呢，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不在公众的目光之下所进行的。那么泄露给媒体政客，叫 political， 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的媒体呢？它是读者的基本上是中间偏左的， 那么在泄密事件发生之后呢，最高法院一方面证实了这个被泄露草案的真实性，那但是也表示说这个草案也不代表最终的决定。另外一方面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称哈，这一泄密事件是对最高法院机密性的一种背叛，并责成最高法院法警调查到底是怎么会被泄露出去的。而民主共和两党呢，对这个泄密事件是有不同反应的。这个民主党呢，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裁决草案的立场是非常的愤怒哈，并且想说要把这个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呢编入法律，这样就可以脱离最高法院的这种裁决的限制。而共和党人呢，则是强烈的呼吁应该要对这个泄密事件进行彻查，而并进行惩罚哈。那么但也有的人认为呢，目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可能是有民主党人想要转移选民的注意力，因为目前他们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这个现状哈，能源短缺、通货膨胀、边境危机等等，都是对于中期选举啊民主党选情不利的问题。所以呢，有的人就猜测是不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哈，来激发那些支持堕胎权的选民出来投票。那这个呢，也只有就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公众的这种压力之下，大法官们会改变主意吗？其实呢，在这个裁决草案中就可以看到哈，大法官们其实预料到了公众可能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裁决会做出非常重大的反应。里面就写到说，我们并不想假装知道我们的政治体系或者社会将对今天推翻罗素韦德案和凯西案的决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即使我们能够预见到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没有权利让这些反应来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只能做我们的工作，那就是诠释法律，应用长期以来的判决的原则来决定本案。那么这可以显示就是说，大法官们他们是想要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来做对案子做出裁决的，但是他们是不是有预见到了会有这样的泄密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炒作和公众压力呢？非常可能是没有预见到的哈。那么所以呢，对此这个对大法官们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哈。他们能否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原有的立场呢？就像英文所说的，有没有一个 strong spine 哈，有没有一个坚强的脊梁骨呢？那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因为从目前来说呢，这样一个决定呢，是对于保守派的人当然就是会觉得非常高兴的，而对于这个偏左的立场的人呢，就是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那对这一点呢，我们会拭目以待，继续观察，然后有更新的报道呢，我们也会带来给您。现在呢，节目时间都快要结束了，新田呢看来是没有办法来仔细的讲第二个话题了哈。那其实第二个话题呢，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会非常的感兴趣的，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个接种新冠疫苗，它在这个预防传染方面呢，不论是对接种的人和就是说和其他人周围的人呢，他有非常大的限制，其实大家已经是没有争议了。但是对于群体性来接种这样性质的疫苗，会造成什么样的很严重的后果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知道哈。那这个就是新田本来想要跟您所分享的亚历山大医生所要谈的这一部分。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快到了，新田没有办法来跟您仔细的来讲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会另外找时间啊跟您来讲来分享。同时呢，今天在周末的时候会在希望之城啊我们的会员网上呢来发布这个节目，所以如果您是会员这个希望之城的会员，那就可以看得到。或者说呢，您只要上希望之城去注册一下，是免费的，用 email 注册一下也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希望之城的网站就是叫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那么如果您感兴趣呢，就可以去注册一下，然后在周末周日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这一期节目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